终于到了退休会的尾声，也是高潮，或者说忍耐到底了，必然可以得救。刚才牧师讲得很对，学潜水了，知道在最后那十五尺是关键的时刻。其实我们坐飞机不是一样吗？飞机起飞跟降落那短短几分钟时间是最关键的时刻，出问题最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所以属灵上的教导，属灵上的历程其实也很相像。刚开始信主是不容易的，但是坚持到最后也是不容易的，那是关键那段时间。那问题是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来，所以可能是我们人生最后路程会有几年，但是就算是我们现在身强力壮，要是明天主耶稣再来，今天我们做得不好，那有点可惜了。所以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警醒，至少在退休会这一堂是关键，因为最后一堂了，所以我就把领带打起来了，我还把西装带来了，放在车子上了。我一看到牧师穿了西装，我说我去拿吧，他说不用了，好，有一条领带也够了，只是表示我对主日的一个习惯，也是个敬重。但衣着是外表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心也存着敬畏的心，就像平常在教会主日崇拜一样，跟我们在家中那些弟兄姐妹一同将我们心中的感动，将上帝当有的颂赞歌颂都献给他。人生是彩排，侍奉是彩排，教会生活是彩排，为的都不是现金，为的是哪一天呢？有一天我们见主面，在他荣耀的宝座面前，可以听到他的称赞，说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既能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是真正至终我们所要的。当今世界我们很多可以享受的，就像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上帝为我们在每个人生的小站预备了很多漂亮的客栈，有些漂亮的 Holiday Inn， 有些很漂亮的一些旅社，那些客栈它已经舒服漂亮到一个地步，我们以为已经到家了，它终究它还只是客栈，真正的天家还在前头。但是很多人就以为说他到家了，因为太舒服了，他的 comfort zone 在那里，他觉得舒服的不得了，但莫非这已经到家了，所以他不肯再走了，他不晓得前面有个更好的。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既是如此，在湾区不管生活在艰难，神给我们很多的丰富，就像我以前说的，在亚特兰大这是我的 good old days， 如果不是为了神学教育缘故，我还真找不出来的理由要离开亚特兰大。但是神给我们呼召，我们现今的世界再享受再有果效，至终只是一个彩排，包括今天在内也不过是个 rehearsal， 为的是预备我们将来可以见到神，那有更大的荣美。所以今天我在想这今天经文跟大家分享，所以什么时候神要让我们结束了今天在世上各样的路程，各样的侍奉，我们不知道。可能主来的时候，或者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年轻力壮，也可能是我们年高德少，但不管怎么样，能够跟年轻人跟年长的一起这样经历，我想这是神的美意。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感触。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有鼓掌，特别我们唱到相信基督现在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从鼓掌可以看出来我们是属于哪一代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鼓掌跟节奏有关系的。如果是我们传统的第一代的华人，鼓掌都是在重音鼓掌的 Shine Jesus Shine， 如果是你在英文部聚会呢，它不是 Shine Jesus Shine， 对吗？不相信你去听听看他们英文堂怎么敬拜的，他们都是弱拍打鼓掌的，是不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聚会，你要是强拍还是弱拍呢？我看有人强拍有人弱拍鼓掌，感谢主，因为第一代第二代都一起聚会。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到多大年纪，可能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前主都还没有来， 但是我们可以活到一个很长的岁数，好好侍奉一生。可能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主就再来了，我们不晓得。但能够老中青一起这样经历，我想这是神给教会的美意。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神对我们有什么的信息。以赛亚书第62章，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第三段的精华。其实我的博士论文是写这一段的。这一段是从60章、61章、62章，它里面有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传扬，要宣扬神的美善。61章是重点，60章、62章是当中一个怎么说呢？也是重点，但是一个衬托整个中心。61章讲的是基督论，60章、62章讲的是他的救赎论、教会论，都在这里面都提到了。61章讲的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根据路加福音，他第一次讲的就用这段经文，还记得吧？那是基督论。如果要有耶和华的恩年，没有基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以赛亚书60章、61章讲了基督论，那有基督以后，基督要有基督的国，有他的百姓，成一个荣耀的国度，那是记载在60章、62章。63章讲的是圣灵论，讲到耶和华的灵，这里61章讲到灵，但是63章又讲到灵。所以我以赛亚书为什么这么丰富，里面有很多的信息很宝贵。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他的救赎，他的教会论，那以至于我们在教会当中做一个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来行事，怎么来为人。所以62章呼应了60章。刚才我们唱的歌 Shine Jesus Shine 这首歌，我想它的灵感说不定就是从60章来的。兴起发光，第60章一开头就说兴起啊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第62章同样的，他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起的。要发光，请注意在这里，第一个它是命令，要发光。既然讲要发光是命令，另外还当中的暗是什么？光还不够，是吗？这边讲到说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神的心意满足，一直到它如明灯发亮，到现在可能是发光了还不够亮，还要再继续发光。这正是今天教会的写照，特别面临到今天这么多难处，从道德上的、政治上的，甚至从内部的，我们刚才唱了教会的根基这首诗歌，那这是道尽这2000年来教会的岁月。有没有教会高潮？有的。曾有光荣时刻，有没有教会很黑暗的时候？有的。现在有没有一些教会也是坐在一个困难困苦当中？ You bet。 将来还有挑战，但是即使这样情况之下，以赛亚说我因锡安不静默，或者是耶和华亲口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要不断的传扬，一直到神把教会装扮成美丽的心腹，可以预备主再来为止。这是神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次看见你的话语，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知道你万事以来就是纯正的心，你从罪恶当中将人救赎，就是要成就你自己那荣美的旨意，好叫你所呼召出来的选民，你自己的百姓，你自己的国度，你自己的教会，能够荣耀如明光，能够喜悦他如你喜悦你的心腹。我们就是在这样路上预备自己， 主，所以无论今天世代如何的变化，挑战如何的艰难，主，我们如何的软弱，但是在你面前我们放胆，我们无惧，因为你按照你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一直到你教会的公义光辉发出，让你的心意得满足。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刚强壮胆，我们无所惧怕，我们或者有软弱，但靠你我们的刚强，甚至是在哪里软弱我们就哪里刚强。主，在哪里有丑陋，那里就有你的荣光。愿你自己怜悯这个时代，怜悯我们众人，叫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再次得到你的心意。愿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亲自与我们众人同在，想献上我们恭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赛亚书不愧是先知书当中的为首，他里面的很多信息非常的丰富，特别是这一章讲到了教会，讲到了他的百姓。他开始的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他的心意，他说我，这个我指的是耶和华呢，还是以赛亚了？已经没有分别了，因为以赛亚领受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心意，就是以赛亚的劝勉。我因锡安必不静默，我耶路撒冷并不息声，直到锡安，就是神的百姓，就是神的国，就是他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肢体，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以至于列国都看见公义，列王看见神的荣耀。这是耶和华亲口起的。所以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四节说，教会或者神的百姓，耶稣的肢体，要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是漂亮的，是美丽的，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不再成为撇弃的，你的地不再成为荒凉的。曾经可能是被撇弃，受到神的管教，曾经也是荒凉，但是有朝一日就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成为有福之福，它是用个比喻，就不再被抛弃了，因为耶和华喜悦。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照样娶你，新娘怎样喜悦幸福，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所以这里描写到一个神的心意，从这个角度来看，神所造的教会是荣耀的，但是两千年来教会荣耀的时间长还是不荣耀的时间长，就看从什么人来评论的。至少有很多时候教会是有点灰头土脸，对吗？教会有内忧，教会也有外患，这向来不会断绝的。昨天在跟牧师在说，以我的理解，康郡教会过去呢，真的重大的挑战不多，小小的风波可能有，小小的连那个牙齿都咬到舌头了，这都是小事。所以我昨天晚上也跟牧师在讲，我在亚特兰大牧会那么多年，教会不是没有困难，教会真的也是有困难。但是我离开亚特兰大之后，在洛杉矶侍奉了一年以后，他们请我回去讲道。回去以后，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教会所面临的艰难，跟我这一年在外面所看到了，那叫做小儿科，那根本不是什么困难。在外面很多教会面临的困难比我们大了多了，所以你们别以为我们很艰难，这是在神国当中小事，都是小事。不管艰难多大多小，神有一个计划，终究教会会成为美丽的，你们相信吗？你看到教会有些不完全，那天底下有没有完全的教会？有，那存在虚幻当中。有，那是那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会洁净成为完全没有瑕疵的。但教会主耶稣再来之前，教会不可能完美。那这表示说我们就不把教会变好吗？不，刚好相反，我们努力朝着方向，教会随着慢慢的恩典跟长进，会比以前更加的茁壮。我想这个从我的个人观察确实如此。现在教会还是很多的艰难，但是我看见 在教会里面，容许我从这个角度来分享。我不晓得各位来的背景，但是我估计比较年轻的这几位，大概十个有六个七个是从国内背景来的，我想这样讲大概不会错，大部分的教会都是如此。这个已经算是客气，神学院里面也一样，过去神学院里面的学生从香港来的居多，台湾来的一些些，现在照新来的学生十个九个是从国内背景的，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现在在这群人当中兴起福音的作为。所以在二十年前我在美东来牧会的时候，第一个从国内出来的人很少，第二个出来认识主以后，不能怪他们，那方刚刚信主，根基很不是懂了很多属灵道理，而且也没有什么第二代第三代很深厚教会传统 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说懵懂无知也差不多。但过二十年以后，我非常稀奇，神真的是行了大事。这个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已经连续两届是从国内出来了，你知道一个千人教会把执事会的主席这么样重要的位置交给一个从国内出来的，不一定每个人都很放心的。但是这个教会没有扩大，也没有说因为现在从国内人出来多，就70%就70%用那个国内出来当执事，没有这个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原则，只要你羡慕善功，你要清楚呼召，你生命到位了，不管你从哪里来，你在神的国度里面，神验中你了，你羡慕神的善功，有基督的生命在你心中先显明了，弟兄姐妹就让你当执事，你从哪里来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教会曾经有段时间，外面有一些人说，哎呀，这是台湾人的教会，因为已经有30%人从大陆背景，但是执事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不民主。这个教会跟民主有什么关系呢？你有羡慕善功可以啊，好好读经，好好祷告，羡慕属神的生命，操练自己，那神验中了就出来当执事。我想这是神的原则，你跟你从哪里来有什么关系呢？跟你的国籍是什么样有什么关系呢？做天国的公民，这是重要的。所以以神的生命做一切的考量，若是如此，那么神兴起这个教会就是要改变他的生命。所以我看过去二十年来我走过不同的教会，看见很多从国内出来，甚至他是第一代基督徒，甚至他在美国信主了，但他的灵命成长的速度令人感恩。这是神的工作，那真是神的工作。像当年我们出信主的时候还不是一样，也是懵懂无知的。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在这里兴起。那我再给我一个挑战，我们当中比较年轻，我可以听出几个口音，一听就知道是从国内来，北方口音、南方口音我大概听得出来，或者是华东口音或者四川口音，我大致上可以听得出来。不管你从哪边来的，你现在想想看，再过十年以后，再过十年还用不到二十年，再过十年以后，美国的一些这1300个华人教会当中，可能绝大部分的教会60%-70%背景是从国内出来的。十年之后，我不晓得你们牧师还会不会继续在这里。他说他说70几岁了，我 不好透露他的年纪，你们都知道了。就算70几岁还是当牧师，他需不需要一个助理？其实你们另外牧师的背景你们也知道的。但是在北美这么多教会当中，从国内背景出来当牧者的人数是少的，是少的，这是需要点时间的。所以我给各位一个挑战，如果你现在30来岁40岁，如果你真的觉得神这样感动你，好不好，你愿意说我起来要侍奉这个时代，你的同胞需要你，你的弟兄姐妹需要你，我可能可以牧养到一些从国内来的，但是十年之后我应该也是退休的，因为我也70了，过了70了。接下来在这个族群当中，谁要起来侍奉他们呢？从国内背景的当中有人要起来侍奉这个时代，你现在不装备不预备， 突然之间叫你侍奉，神也不会用你侍奉的。要侍奉一个训练一个传道人，我说差不多要10年，至少要7年，在教会蒙恩得救了，然后开始学习侍奉，给他2年吧，到3年，进了神学院侍奉3年，出来以后再四处碰壁碰个1年，因为刚开始没有经验，这也做不对，那也做不好，本来以为撞木是很简单，就发觉是当木是不简单，好，再跌跌撞撞1年，就7年去了，或者2年，那还是有恩赐的，还是神有特别怜悯的。你说不行，弄个5年还没搞清楚状况的，7年之后，他才会比较有果效，知道说原来牧养带领教会是怎么回事，这叫7年。所以你现在即使现在出来要到神学院侍奉，到这里有果效出来侍奉，至少要5年，最起码最起码要5年。你说你现在40岁，等你真的有果效的时候45了。如果你现在45，到时候就50了。所以你现在如果 30-40， 若神这样感动你，我很愿意跟你谈一谈接受装备，因为这个时代需要神，需要他的传道人，特别是从国内出来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从台湾来我就不呼召你，不是意思，那特别是你从国内背景的，在本地在中国没有例外，你看见神的带领是这样朝那个方向走，因为神要建造一个美丽的教会。你现在看过去，这个教会有这个困难，那个教会有这个困难，我说这都是事实，但是眼光不要停在现在，上帝的计划不是现在，上帝有应许在前头，上帝有计划在前头，现在我们可能还粗糙，现在我们可能还不够能力，但是神的计划不会改变，应许一定会成就。那你的回应是什么呢？要兴起发光。这里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你知道以赛亚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当时他碰到亚哈斯王，怎么劝亚哈斯王都不听他，他看见这个国家要撞墙了，他看见这个国家要撞山壁了，因为他们不肯悔改，所以他出来传讲，亚哈斯没有听他的。所以以赛亚传道有将近20年，最起码10几年的时间没有果效。还记得他呼召的时候怎么说呢？说他越讲这个百姓心门只有，还记得这一章吗？第6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越讲百姓越心里刚硬。如果我是以赛亚，我说主啊，我没有这个恩赐，我耐心有限，我的毅力有限，我的信心有限，你另请高明。找一些那些可以传讲10年都没有果效，你找那种去讲，我是一传讲希望马上有果效那种人，我希望这样，但是不然。神兴起以赛亚的时候，第6章讲，心门只有，他们有耳朵听却听不见，看就是看不明白。他说到几时呢？耶和华说，一直到诚意荒凉为止。也就是说，他越传讲，百姓的心越刚硬，但是神至终他有他的美意。到第62章，他说即使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因锡安必不静默。因为神给教会的一个蓝图是美丽的，是荣美的，这里所说的给今天的教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今天看昨天有很多人谈到，不管是同性的问题啊，道德问题啊，政治的问题啊，现在经济的问题啊等等这些，而且现在呢也说不上来，在这个时代做基督徒容易吗？好像越来越不容易。在美国做比中国做容易吗？相对容易多了。现在回到中国容易做吗？还真不容易，特别做生意的容易做吗？很不容易的。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神说我给教会的蓝图不是如此的，你现在看到的困难都暂时的，所以你要不断的发声，不断的传扬，不断的见证，一直到神的公义如光辉发出，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如此。要发光是从内到外，圣灵住在你里面，在里面发光，所以以至于个人基督徒可以发光，教会可以发光。如果不是，那可以反照上帝的荣光。 不管是反照圣的荣光，或者从 你心中发光开始，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用第一个意象，用光辉，用发光来讲，来表喻，表示神对教会有这样美好的计划。我想这是肯定的。如果说神的计划是这样，那我们就很笃定的，就不会飘摇。就有点影响今天，如果我是个球员，你看最近林书豪好像被从 Lakers 释放出来，好像已经签了黄蜂是吗？已经签了啊、哦？对不起，我自从离开芝加哥以后就不大看 NBA 了。那时候看 Michael Jordan 飞人看得很愉快，那时候我正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后来去了 Atlanta。Atlanta 是 Hawks 吧，好像是，我就忘了哪一队，反正我也另外也忙，也没时间了。那如果我们是一个职业，对，如果我们可以有选择，如果我们很大牌可以选择，你会选择一个将来一定会打赢的球队，还是一定会打输的球队？如果你可以有选择，当然了，你一定要签约签那个将来一定会赢的，就是你进去以后，第二年、第三年，上面就戴一个冠军戒指那个球队，你当然要签进去了，那是必然的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不一定知道哪个赢，哪个输。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如果说在教会当中，神给他的保证，有一天教会一定会得胜。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看不见，可是在永生当中，神的教会一定是荣耀的。神一定是 redeem 他的，这时候你会选择教会还是选择世界？这个是很笨的问题，这是非常愚蠢的问题，你根本这个根本没得选的，就是如此。所以有人说，我在出来侍奉，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你要出来侍奉，因为你出来侍奉呢，当牧师的薪水不高，不过你的 pension 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都是在天上，地上可能都没有。那是真的，如果说地上过了就过了无所谓，但是在天上你得到一个 很大份的 pension， 都说、啊、我选这个了，就是如此。今天我们看见有时候会让我们真的很沮丧的事，真的是让我们沮丧，怎么会这样子呢？今天又看某某教会又闹了个问题了，又看哪个牧师又出了问题，哪个长老又等等的这些，但是何妨呢？求神怜悯，我们心中也得安慰，因为有一天神会把这些变成是荣美的，这点我深信不疑。所以不管什么光景，让我们哀伤很快就得安慰，可以快步向前。所以我因喜安必不喜身，因为上帝有个保证，他说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最后说，好像耶和华再次悦纳了心腹，取心腹一样。这个重要，请特别注意这个。耶和华是新郎，我们是心腹，或者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作为教会是心腹，我们个别基督徒是心腹，这个是个关系。它表明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一个婚姻一样的关系。但是我指的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婚姻的关系，不是现在外面人讲那种拉七拉八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神加上一个保证，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所以不管我们到什么光景，他悦纳我们，他喜悦我们，所以神的教会一定得荣耀。这第一节到第五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不管暂时之间教会有多大的困难，但神不会改变他的蓝图。我记得孟子曾有一段话讲说，大将不为拙功改废末神。我对不起，这个稍微有点拗口哈。大将就是伟大的工匠，不会为拙功，拙功就是很拙劣的工匠，那是技巧很糟糕的拙劣的工匠，改废末神，改掉。废掉墨，你知道墨就是准神，那个用以前用墨斗来量准神的，所以一个很好美丽的蓝图施工起来是很困难的。你找一个拙工，就是他技术很低劣的，层次不高的，他盖不起来，说这个太困难了，我做不到， 大将说，那我就改一个比较简单的让你做吧。你说会这样子吗？不会的，因为他的蓝图是世界一流的，一定要造成这个样子的。如果拙工做不好怎么样呢？就训练这个拙工就是了，就征召那些有恩赐的人，也能够担当人起来做。所以即使墨子一般的世匠工匠都是如此，我父亲是装潢的，他不会为底下的工人设计一个很烂的，因为他为的是要让顾客很满意，对吗？他设计的东西要一流的，要最好的，如果设计不好的，想办法克服这个问题。今天如果他手下的人不能做问题的时候，你想办法克服这个问题，你再去学吧，或者找人来帮忙你吧，或者给点时间吧。不管怎么样，他不因为这样 把蓝图的修改，如果你做不到，做不到就算了，神不会这样。神说 OK， 那先从第一阶开始，再做第二阶，再做第三阶，但有一天你就可以做到这一步了。神的心意，大将不为拙工改废末神，我们的神更是如此。他知道教会今天有困难，教会今天有软弱，那会不会说，那没关系，那我就把教会变成次等教会好了，你们愿意吗？我说我不愿意，我宁可被主骂，我不要说那我们只建一个次等教会就好了，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对吗？我们不敢自夸，但求神帮助，因为他的蓝图荣耀，他的蓝图美好。所以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在这里所说的，那如果这样，那第六节到第九节呢，就说那神的仆人要怎么做呢？刚才讲的是上帝的蓝图，那既然蓝图有了，我们是工匠了，那我们怎么做呢？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内院喝。后面当是一个比方，前面就是说设立两种人，守望的跟呼吁耶和华的。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呼吁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就是那提醒耶和华了，说主啊，你忘记了你本来要赏赐给教会这个吗？为什么还没有赏赐给我们呢？我们这么困难，你为什么还不帮助我们呢？要到几时呢？所以这是呼吁的，换句话说，这些是祷告者、守望者、祷告者，或者是传扬者，这是我们的责任。若神有一个很荣耀的蓝图为教会来设立，那么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我们就要起来传扬。我们是守望的，我们是呼吁神的，要传扬，要传扬一些属神的信息。神的话是有力量的，按照圣经，按照神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默示，按照我们心中所领受的，我们就传扬神的话。传扬是重要的，而且是昼夜必不静默。不管我们是能够传扬多好，那是其次，但是我们必须昼夜不静默，忠心的传讲。牧师如此，长老如此，弟兄姐妹都是如此。做一个牧师，我说讲道是不容易的，听到容易吗？我也不敢说。如果说讲道讲得不精彩，你要听到听得很入神，那也算是也不容易。做一个牧者，我知道讲道的压力是蛮大的，演讲没什么困难，给我个题目，爱讲什么讲到哪里算哪里，这不什么困难，讲道就不敢随便乱讲，因为讲错了要交账的。将来也是对他说怎么这样讲法呢，这我 这吃不消的。所以你很谨慎，很战兢，你要从特别是我们这受的这正统严格的训练，你讲到你知道在神学院训练每讲一分钟要预备一个小时，当时受训的时候，但现在不用，我哪有没有那种美国时间要讲到一分钟预备一个小时。当时受训的时候，老师要求你讲20分钟 plus 5 minus 5， 如果你讲了30分钟当掉，18分钟讲完没话讲当掉，他要你能够控制时间的，因为时间是很重要的，你要给你多少时间大致上都在这个范围当中你也讲的，这20分钟 plus 5 minus 5， 那这二十分钟他预备二十小时，为什么要那么久呢？第一个步骤，先读希伯来文圣经跟读希腊文圣经，那读懂了，查了字典了， parsing 了，来搞清楚哦，他在讲什么意思了。然后之后再整理的段落，整理大纲，然后再把它变成你自己要讲的讲章，然后再补上一些例子，然后再 rehearsal 一下，那再回来 check 一下等等。好，轻轻松松二十个小时过去，光读希腊文就读到可能一半时间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一出来牧会有你不能有这个 luxury， 但是这里要讲的是传扬是慎重的，传扬神的信息，传扬神的美善，传扬见证神的作为是重要的，要慎重以待。这个我作为一个牧师我知道压力也是挺大的。曾经我听过一个笑话，有人写信给一个当地的报纸，他抱怨说，我去了本地的一个教会，去了他们三十年的，听了三千多次的讲道，一篇也不记得了，这个觉得去做礼拜蛮浪费时间的，牧师讲的道了有点枉费心思，所以他是这样抱怨的。所以这个开始就引起很热烈的讨论，到底说去教会什么意思，听讲道怎么样。所以有人从教会 的角度来看，有人从牧师的角度来看，有人从会友的角度来看，所以 很热烈的讨论。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一个人又投书给这个当地的报纸，在社论上那个专栏上，他说到现在我结婚三十年了，我太太为煮了32000吨的饭，他是计算过了差不多吧，三十年除了外出外面 吃餐馆打牙祭以外，他吃了32000吨的饭，这一生我完全不记得哪顿菜是吃的是什么。当然没有人那么无聊会记得今天吃鱼香茄子明天吃什么，没有人记得了。不过呢，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不是这些饭菜滋养我的身体，我可能活不到今天。这些不一定每餐的饭菜都很可口，但是呢却对我生命是挺有帮助，这是很有道理的。传扬当然每个厨子都慎重以对，每个牧者都慎重以对，但是每个恩赐不一样，时间需要也不同。但是你想，全美国有400000间福音派的教会，400000间，也就是必须有400000个牧师，每天今天早上主日讲到有40万篇道，至少很大的工程呢。当中有名嘴，当中有名不见经传的那些牧者，有些道很激励人心，有些道听起来像喝白开水一样，但是这些道都喂养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传扬是很重要的，所以哪篇道如果神使用了，我们感谢主；哪篇道如果你觉得好像很平淡，不要气馁，神怎么用它你真的不知道的。但是传扬是重要的，听到同样是重要的。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现在慢慢就比较能够操作这个，当然是压力很大。刚出来传道的时候，讲完以后很高兴，怎么样？还问一下，讲好吗？现在都懒得问了，因为问你也没有用，不需要问的。你的中心传讲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曾经有过几次的经历，有时候礼拜天讲完道，我们这个行话叫做 Sunday Blue， 我们不是 Monday， 我们 Monday 不 Blue， 我们 Monday 又休息了，重新得力了。但是我们有 Sunday Blue， 为什么呢？特别更正确的说 Sunday Afternoon Blue。我最 blue 的一次是，我觉得我讲的不错，正是心中差一点要心高气傲的时候，我一个教会还是蛮主要的领袖的一个太太跟我说，牧师，我在想他来夸奖我了吗？他说你今天领带颜色不对。我脸都绿了，他应该听了，是听到了道理，结果他眼睛一直看我的颜色，一直比较我领带跟我衣服跟我，说这怎么回事？所以我立刻当场就有 Sunday Afternoon Blue。但是有奇怪的是，当有时候一些礼拜天讲完道，你就今天忘了讲哪一点了，或者今天 怎么当时没有想到说 这个礼拜天这个星期我们当中有些会有些特别需要，我忘了讲这一点，没办法好好激励他们，或者我以为这样都讲出来，结果发觉效果刚好不是，这不是今天好像不是弟兄姐妹要的信息。哪知道到了晚上的时候，一通电话来了，牧师，我特别谢谢你今天讲的道，因为就是对我讲，我正是需要这样，你哪里会知道呢？你根本不知道。你说中心传扬就是，就像这里讲的，神在城上设立守望的，设立呼求的，我们该传扬的，牧师如此，弟兄姐妹不也如此吗？你怎么不知道？有时候你跟一个弟兄里面见证几句勉励的话，对他受用无穷。可能过一阵子，他跟你讲，那天你跟我讲话还记得？你哪天会记得你那天跟他讲什么话？你不会记得的。但神就是设立这些人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来喂养他的百姓，不管在讲台上，在讲台下都是如此，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就要传扬，传扬有传的信息。当然若神许可，可以像那个 Hayden Robinson 他讲，他说传扬神的话不要像放鞭炮，放完听听很吵，听完什么事没有。他说讲到要像开枪一样，嘣一声猎物就倒地。哇，这个太厉害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台上比较像放鞭炮，很热闹，讲完以后啊，我只记得他讲什么，不记得了。不用，真正好的讲道是真的是要像开枪一样，你听了一声嘣，只要有一千声枪响，猎物就中枪倒地，正中靶心。当然不一定每次都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传道人会很努力在预备个讲章？我们不一定讲得很好，但是请各位相信我，每个牧师都用心在预备的，所以也求你们用心的听到。如果用心预备没有用心听到，可能像放鞭炮一样，那是没有用处的。但不管怎么样，传言很重要，神的心意，得时不得时，得人不得人，神都用我们的信息来兼顾他的肢体，兼顾他的教会。这里既然讲到呼吁，那就是祷告。传扬是向人来讲的，祷告是向神讲的。如果没有向神讲，只有向人讲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这里他说呼吁的、守望的，就是这个意思。祷告是重要的，特别注意到这里守望，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因为它原文是复数的，守望是复数的，呼求的是复数的，也就是说神的工人，不管是牧者、长老、同工、弟兄姐妹，必须是一个对工，一个团队，必须是团队，那是神的心意。换句话说，如果教会兴旺的不是牧师的功劳，不是长老的功劳，是大家一起的功劳，所有的领袖、弟兄姐妹跟教会是 stand and fall together， 那是神的心意。所以有人说，像我自己个人侍奉也是如此，虽然当然我有很多的神给我训练装备，我去了教会，祝福了教会，但很多时候确实教会也祝福了我，特别是我们教会有点受到会所影响，所以他很多的做法，好像跟你们教会很多很类似。我发觉跟湾区有其他教会很类似。第一个，我们没有设立奉献这一栏，如果你愿意奉献，在墙角很不显眼的地方，有一个奉献箱，你自己把奉献丢进去就好了。完全凭感动跟凭信心奉献，所以这个教会是很低调的，非常非常的低调。但是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彼此来侍奉的。所以一个传道人，我到了教会，我给教会祝福，同样教会在我身上有很多的建造。所以一个传道的成功绝对不是他自己的成功，经常是这个教会很成功，所以可以造就出来一个合神心的传道人。如果不是，就像我一个朋友在开玩笑了，很多年前我问他说你要不去牧会，他说他我同班的同学哈，算是我的学弟吧，他说他不去牧会，他要去机构做事。我说你不牧会了，他说他没有牧会的恩赐。他说更何况呢，现在很多教会是牧师的坟墓， 谁去谁死。我说你讲得太严重了吧。他说也是了，不过反过来说也对。 他说很多牧师是教会的杀手，他去哪边哪个教会死，怎么这么严重呢？ 不是这样子的，当然有时候是不幸的事，真的是有些牧师去了哪个教会，哪个教会 就遭殃了。那有些教会是哪个牧师去三五年就走了，或者被赶走了，或者不管什么因素了。但是当然这是少数的例外，或者少数一些不是正常的现象。神的心意是牧师去了教会，他带领教会。所以你看牧师带一个教会带了十年十来年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有个独特的一个文化，独特的属灵的气质，是跟牧师是很配合的，跟这个同工团队很配合的。这样的教会兴旺，这样的教会兴旺，因为牧师来也祝福了教会。同样的，正牧师也会改变，他牧会过几年以后，弟兄姐妹整个一起所领受在神的属灵上的一个得着，会影响到牧师各样的神学的观点，各样的做法，很健康的，非常健康。所以教会不是牧师的坟墓，教会是牧师的摇篮，牧师是教会的推手，那是神的心意。这里所说的仆人必须要传扬，传扬跟祈祷 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呢，既然讲祷告，那 Edward Browns 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传道人绝对必须要祷告。当然传道人不重视祷告，他给自己找麻烦，他给弟兄姐妹找麻烦，上帝要找他麻烦的。传道人一定要祷告，但是呢同时传道人也必须被信徒的祷告支持，信徒也绝对需要为传道人来祷告，他为众人祷告。没有个牧师，我看到没有个真的清楚门照的牧师不为他的会友祷告了，那是不可能的。他当暴君才会这样子，明白神心肠的传道不是这样，他为弟兄姐妹祷告，甚至为了那些为他使他有难处的，为他格外的祷告。这是每个牧者的心肠，都是如此的。相对的，弟兄姐妹也应当为牧师来祷告。你不站在位置，你不知道一个牧师会有承担多大的压力，很多事情他不能跟你说的，因为他有 Holy Vow， 他跟神有特别的圣约，他必须保守那个秘密，他忠心为弟兄姐妹来祷告。你说不知道，有时候你说牧师什么都不肯说，有些东西他不能说，他说了他违背了跟上帝的誓言，他对不起跟他交托的那些弟兄姐妹，所以他压力特别大。万一甲跟他说乙是错的，乙跟他说甲是错的，那教牧师我是做什么人呢？他想办法让你们两个和好，但是不一定每次都成功。这时候他仍然为你祷告，为两个都祷告。你一定说哎，牧师你说是甲对还是乙对？他不能说啊，他说我们为他祷告，可能两个都错了，但他又不能说两个都错了，两个都得罪。有时候必须两个都说，两个都错，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让你知道。所以牧师真的是需要各位为牧者来祷告，为长老为同工来祷告，彼此代祷。因为这里所说的守望者呼吁者是复数的，是成为一个团队的，是重要的事。如果说教会是荣美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神的教会一定会得荣耀的。那这个过程当中，神的仆人或者弟兄姐妹一定要起来传扬的。那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十到第十二节呢，那是所有的百姓都要行道，都预备主要再来得荣耀的日子。所以你看第十节，第十节以后，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道路，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啊，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必成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这个指的是将来有一天神要让他教会得荣耀，最后是讲的是主耶稣如果再来的时候，一切完全的荣耀更新。那在那之前， 神要他的百姓要预备这条道路。第一个，听到就要行道，这是雅各书所说的，不是吗？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骗自己。这是雅各给我们劝勉，这里一样的。既然我们要来宣扬，那我们就要行道，要预备神的道路。那的回应就是要预备大道，预备让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走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一起奔赴那最后神要让我们达到那个真的荣耀的一个国度里头去。我想这是重要的事。今天的世代要不要预备？要预备。或者我再稍微再多讲一点。今天全球，我们先讲华人，不要讲全世界，好，我得先讲全世界。全世界在哪里福音兴旺的最快？现在中国？不是。如果是的话，你这还得要迫切祷告，希望再来一次。不是，曾经是中国。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福音爆炸，在中国那确实势如破竹。现在还是在兴旺当中，但是人数最多可能在中国，比例不一定是。现在兴旺最快在哪里呢？这是很多想象不到的地方，都是 Global South， 在南美洲，在非洲，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如果你对福音普世宣教稍微有兴趣，你看看这个资料，2012年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发表这个统计数字，在 Global South， 在巴西、阿根廷，在南非的一些地方，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成长最快速。今天如果再开一次洛桑会议，上次在为什么选择在南非开？因为那里的福音派人数，光人数已经超过了白人的人数了。有一天亚洲人的人数要超过白人的人数，那是时间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在我看来，神这个计划是非常确定的。如果这样说起来，那我们心中应该有祷告。若是如此，如果在亚洲人当中神要兴起他的作为，你想哪个国家不会被 bypass， 不应该被 bypass？ 请问是哪一个国家？中国。我们讲大声点没关系，那是中国或者华人。我看见神是这样作为，确实如此，有很多的数据在显明。当然现在的华人教会还蛮初阶段的，人数算很多，稍微一压缩剩下很少。这明白历史嘛，它的 strength， 它的 quality 还有很多地方要再提升，因为很多外在环境的限制。不要说什么，我举个简单的一个比方来说，在北美如果有个500人的教会，大小大概跟贵教会差不多，大概400来人，大人小孩好啊。如果这样的教会400人，有很多的能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像贵教会扶持了附近几个小教会，帮他们执堂，在外面宣教的工作。但同样在国内，如果一个500人的教会，大人小孩500人，能力比不上贵教会的，资源相差很多。我大体上来说，那更不要说你到了第二线城市，或者到第三线城市、地级市，或者到了西北去，如果有一个500人的一个农村教会，它能量没那么多了。 quality， 它的 strength 还有待提升，但是很快那个时间会来到的。随着各方面的发展，神的恩典临到，如果那个会发生，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什么事？如果主再来，我就不用烦恼这些事，但是我们计划要每天该做的事就要做。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这里说修筑大道，要预备百姓，剪去石头，让没有绊脚的，让众人可以在上头行走，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跟刚才所讲的类似的，将来神所需要的工人、教会的领袖、传道人、宣教士，那个数目是 humongous，很难想象。你想美国都40万间教会了，换句话说美国至少需要40万个传道人，对吗？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比美国基督徒要多，不管他用什么角度来比较了。那 中国的教会人数会多吗？不会，因为你在都市里面聚会，你不可能200人、300人一个教堂，这种是少数了。大部分几个人，40个、50个人就一个教会，对吗？如果是40个人、50个一个教会，那中国有需要几个传道人，我都不敢想象。500,000,000，50万，轻轻松松。那50万传道人，你要几个神学院，要多少人起来受装备？那是神的心意，所以我相信神将来 要使用，但是在那之前有一件事要做，你怎么预备我们有这么多的工人，成熟的基督徒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将来如果说华人要在华人普世宣道上要有 一点比现在更重要的位置，我相信会的。你像目前放眼看去，最大的华人 宣教机构有多少宣教士？大家知道吗？在本地，我们就拿本地来说好了，有中福会、中福团，以前有华传，华传现在搬回去香港，就算华传好了，他们的宣教士都没有超过100个，他们宣教士没有超过100个。大家知道 OMF、OMS 宣教士几个人吗？他们是用千计算的，单位是用千计算的。威克里夫有大概5000个宣教士。威克里夫圣经翻译有大概5000个宣教士，那你说我们华人的宣教事工是在什么阶段？完全是初阶段，完完全全是初阶段。但随着华人教会、华人经济的实力各方的兴起，神的作为，你想再过几年会不会有更大的一些华人机构可以起来承担这些事呢？那是必然的。那我们怎么预备自己呢？我们怎么预备自己？这里说要预备百姓的道路，修筑修筑道道，为万民树立大旗。如果没有很扎实的神学教育、圣经教育、属灵的教育，我们不要指望华人教会可以承担任何事情。让我讲一点重一点的话，让我再重复一次，如果没有很扎实的神学的教育、属灵的教育，不要指望华人教会有办法可以承担将来这属灵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所以这是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感动，求神兴起，求神呼召你，你就起来接受装备。你不一定要当传道人，但你可以修课，进圣的装备，在圣经，在神学，在灵命，你装备完成，上帝不用你，那才奇怪。到处就是缺工人荒，怎么会不用你呢？一定用你的。求神这样兴起你，为万民树立大旗，预备我们的心。若主耶稣再来，哈利路亚！如果不是，下个时代可能用你们更年轻的时代，用华人教会做更大的事。我最后用一个历史来做一个跟大家彼此的激励。我们能做多少，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说，我们经领受了神的好处，我们就要在他面前起来侍奉他。我不记不记得跟大家分享过 William Borden 的事？William Borden 有人认识他吗？听过这个故事吗？好像不太多。如果你去西北还有个叫伯登医院，现在叫做人民第二医院，好像是在兰州，就是因为这个宣教士名字所盖的，很特别，很特别。有一次我去兰州，因为我没有时间，我本来去看，其实看也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那只是一个纪念医院，但是这个有很深，跟中国有很深很深的关联。这个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个人物。他出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里面，可以说这个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父亲经营的是一个农场，在乳酪等这些生意，很成功的生意人。所以当然他出生在好的家世。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父亲送他一个礼物，让他环游世界，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个礼物。我到现在还没有做过这种事。那你知道他高中生17、18岁就环游世界，父母当然不放心，不过他家有了钱没问题，他就派个家童帮他提行李，就像中国的相公然后书童，就出去 公子读书，书童就带着书箱就周游列国去了。好了，去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环游世界。威廉·波顿跟那个圣方济 （Saint Francis） 非常相像，跟那个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他虽然有钱，可是这个人很有悲天悯人的心肠。他看过这些地方，发现说世界很多地方真的很辛苦。美国当然，美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世界很多第三世界，现在第三世界当时那就更加落后了，所以他心中会感动，将来他要当宣教士，要出去传福音。他特别有感动的是回族，像穆斯林，哪里的回族呢？中国的西北，他不知道哪里来的概念，这个我不是非常清楚，反正他对这个很有负担。所以他高中环游世界回来以后就进大学，他进了 Princeton。进了大学以后，他开始 organize 一个叫做morning prayer meeting， 是在那个 post 旗杆底下。要记得当时是一个有学长制的，高年级管低年级的，当时的社会还是如此哈。所以他一年级的新生是个菜鸟，他就说我要来个运动，我们要为宣教，然后要来祷告。那些学长你想会听他吗？可能骂他来不及了。但是第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有400个人参加 average， 400人不多，但你不要以为400人不多，400人当然不少了，跟教会的人数一样了。这400个人几乎是所有的 freshman， 因为那一年那个时候 Princeton 总共人数只有1300个而已，现在 Princeton 也没有太大，所以那时候几乎说一年级，等到他四年级毕业的时候，在学校已经有很深的影响。毕业之后，他的爸爸还有很多人要找他，爸爸说你就接我的工作吧，他不肯。他说他去读神学，因为神学那时候从大学毕业在读神学的，所以他都对不起，我讲错了，他的大学是 Yale， 他进了神学院是 Princeton， 他进了 Princeton， 神学毕业以后，爸爸还是要留下来，他不肯，他说我还是要出去去传福音，做宣教士，爸爸拿他没办法，就出去了。他为了要向回族传福音，他去了开罗，因为是回教地方，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大城，所以他到开罗准备要学阿拉伯语。怎么要了解穆斯林的语言文化信仰到底是如何，好叫向他们传福音。可就在那里短短的时间，他得了脑膜炎，得了 meningitis、当时 meningitis 是没有药医的，就算现在你就是得了 meningitis， 如果你不赶快医也是要死人的，所以就死在开罗了。他的父亲当然很伤心，就赶到开罗就为他料理后事，找到他的圣经，父亲送他的圣经，就他带了圣经的这个底页，他父亲发现了三行字，每行字都有 dated， 就是哪一年哪月他讲了这句话。第一句话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写了两个字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就是说既然已经献身了，有这样感动，他不会保留的，他不会留下来接他父亲的产业，别人公司要找他高薪请他，他也不会想去的。即使像这么优秀的毕业生，人情的要，但他 no reserves。 第二行字 no retreats， 不再后退，绝不后退，第一个是绝不保留，第二行字是一样两个字，绝不后退。那是他 Princeton 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听说当时还有石油公司要找他，都是很好的薪水，他不肯，既然蒙召永远献上。第三行字最 fascinating 是 no regrets， 绝不后悔，那是他死之前然后就写的。第三行字让我思想很多的感触，怎么会没有后悔呢？绝不后悔，要是我肯定后悔的，我努力，我辛苦，我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为了就是向一个回民传福音，为了向中国的回民传福音。 现在连一个中国人也 没见到，一次福音也没有传到，果实一个也没有收成，就离开世界了。所谓中国人讲什么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是遗憾的事情。我说饿晚啦、主你再给我几天的时间吧，哪怕我带领一个人可以见你面。但是他说 No regrets， 这个人信心很不简单的，他看得出来神的心意，他已经做了他可以做的。就人的角度来说，就宣教的角度来说，他什么功也没做成，甚至中国土地都还没踏上就死了，这样竟然一点都不后悔，确实如此。今天回过头来看，因为他的事，因为他的见证，所以很多人非常感动，从澳洲，当然是英语世界了，从澳洲，从加拿大，从英国，从美国，有不少人听见他的这样的见证，非常非常感动，他们就起来加入了内地会。所以当时内地会很多人因为他得了很多很优秀很优秀的宣教士，所以他自己从来没有亲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也没有带领过任何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信主，但是因为他的关系，很多人的工作是因为他做成的。所以这个人信心体会神的心意，他可以说 No regrets。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神在我们的城墙上，在 CCGC 的城墙上设立了守望的、呼求的、呼吁的。我们做的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好像没什么果效呀，那是表面上可能的，你怎么知道神怎么使用你的？你从来不知道，一直等到神按照他的心意让整个城墙成为可赞美的，西安成为荣美的。我深信不疑，今天这个时代神照样使用。神到底怎么使用我们，那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忠心传扬，而且我确信神按照他的时候会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我也可以说，我们 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即使好像没有做到什么功就离开世界，已经做了功了，都是大功了，神必然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心意从来不改变，你向我们说所发的恩慈的意念，主让我们感动。越是思想，越是经历，越是侍奉，我们越是知道原来我们都是不配的人，但你将各样的恩典、各样的能力赏赐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忠心起来。主，就像你的吩咐，我们必不牺牲。放眼看去，这个时代确实让我们许多很多心焦的事、烦恼的事，甚至气愤的事，甚至伤心的事，甚至挫折，甚至失望的事情。主，当时我们再定睛在你身上，我们心就得安慰。我们知道在历代以来你怎么恩待以色列人就是如此，无论以色列人如何再软弱失败，你的旨意不改变，你的恩慈不改变，你的公义也完全没有更改。主，无论是2000年来教会经过多少的起起落落，多少的软弱失败，但今天你仍然掌权。确实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主在洪水之上你仍然坐着为王，今天仍然如此。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灰心，一点都不丧胆，或者我们曾经焦急，或者我们曾经软弱，恳求你怜悯，让我们的心再次被你激励调望起来。主，我们在你面前，在众人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主，我们可以温柔，可以谦卑，可以默默，但是我们必定为你的国度，我们不止息。主，我们必要扬声，我们必要传扬，我们也必要见证。主，无论是口传的，无论是身传的，恳求你继续使用，一直到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着我们，叫你的心意满足为止。这过程当中，让我们可以享受你自己。主，若你愿意，你从我们当中，你感动许许多多那爱你的人，无论我们多大年纪，无论我们从什么背景来，若我们有心要起来侍奉你，还是恳求你圣灵现在在他们心中来动工，向他们来说话，叫他们起来发光，来侍奉这个时代，来侍奉下个时代，直到你的心意满足，直到你的教会成为你自己荣美的心腹。主，愿你自己恩待， 主，无论我们恩赐多恩赐少，你要的是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在你面前忠心起来。所以恳求你的圣灵，主现在心中有感动的，你在他们心中来动工。主，不是孩子能够呼召他们做什么，乃是你自己的圣灵呼召他们起来接受装备，主羡慕善工，起来侍奉你自己的教会，侍奉你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侍奉自己的同胞，侍奉这个时代，侍奉下一个时代。谢谢你，这是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带领，你自己感动，你自己成全。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众人，恭敬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赞美，献上我们的感恩，这样祈求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